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各位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在我们还没有讲这个九十页讲义之前，师父大概用十分钟，尽量精简哈，介绍韩国佛教。那介绍韩国佛教的理由，是因为第九地、第八地，啊，就是不动地，以图像学来讲是配大悲观世音菩萨；第九地是配文殊师利菩萨；然后第十地是法云地，是配弥勒菩萨。看一下，啊，录影请转过来，录影请转过来。看韩国中央博物馆啊，师父介绍韩国佛教美术，这个是艺术家这个陈明华居士写的。陈明华教授我见过哈，他本身是小学老师，跟我一样，他是女众嫁到韩国去，所以现在呢大安觉峰讲韩国佛教几乎都是请他，他是国内这个最专业的。啊，上次刘明慧老师金社呢，哎，这个去韩国的团也是他带。那请看下一张，韩国在六七世纪的时候雕了两尊啊全世界的国宝，这两尊国宝也不会出国，就是思维弥勒。啊，因为为什么我要介绍这呢？因为我们第十地法云地就是思维弥勒。啊，这本书很不错，假如你买得到的话，哎，那你就买吧。好。这个好像也绝版了，我先传下去，王师兄。啊，传完以后今天请还我，因为我这个礼拜立国讲堂还会介绍。好，注意听。韩国佛教第一就是我们语言的关系。我们虽然东南亚里面中国、日本跟韩国、香港、台湾乃至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是大乘佛法的国家，可是事实上因为政治啊或历史啊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啊，我们会常常被操作也跟炒作。那我介绍一下韩国佛教，请专心听好。韩国第一个最兴盛的是仇洞宗，所以刚才介绍了首尔。那因为那个短片还不是很正式，所以我们想录影，但专心听，就到了首尔可以去九幽沙，嘿，你可以拍起来，因为他就写韩国有汉字。多年前韩国呢，哎，这个金正恩金 Kim 他也说要废汉字，其实是不可能的。虽然师父也不懂韩文，我看过韩文跟那个蒙古文一样，一二三四，我只会讲两句，嗡永哈塞罗，康山梅达。其实他的发音有点像蒙古文，也像藏文，所以蒙古人跟西藏人学韩文呢，说非常快的，因为就跟学台语一样嘛。那潮汐市大本营是在首尔哈，靠近啊，来，我假以台北来讲就是台北，啊，第二高雄的部分就是釜山。釜山以前古代是新罗国、百济还有高丽这三个国家是分裂的，很不幸的，到现在看着师父，韩国一直到现在经过了几百年了，都还没有统一。你看北韩跟南韩现在还是分裂的，甚至我们现在也不可以去北韩旅游。因为北韩呢是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历史是很可怜的。关键呢超过300年了，韩国都南北韩还一直没有统一。那在古代呢，新罗国，新罗在底下，百济跟高丽三个国家都在战争。我先讲元晓大师，为什么我赞助他？好，范于寺他住过这里，我看过他的印章还有他的拐杖，下次给你看图片。就是说古代三个国家，新罗国、 第二个百济在这里，高丽在上面。高丽有人分成高句丽，没关系，三个国家都在战争，所以你知道云晓大师做什么？每天都在收尸体，帮人家念阿弥陀佛。你看古代的高僧啊，都在战争中啊，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啊？然后南部的话，釜山呢，我建议通度寺1230年给各位看，是代代都还出人才。啊，他也是华严宗有供观音跟地藏，梵语殿也是，通都萨呢，甚至是帝王的寺庙。啊，然后再进去是庆州，庆州是古代新罗国的首都，它有一个叫佛国寺石窟庵就在这里，现在也是不能够拍。好，但是各位下课明天吧，今天晚上比较晚，石窟庵你可以 Google， 哎，非常的棒，师父下次再带这个图片给你。就是台湾这个中台城市的大殿，就是仿石窟庵的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它是因为版权的关系哈。那我去的时候也不能拍照，但是它网络上有图片，专听。那旁边就是济州岛。那韩国一般你 Google 叫松广寺，有三大寺，七个是松广寺。简单的讲，韩国佛教跟日本佛教也不同，日本佛教比较精致，有点像台北市的龙山寺、行天宫，就香火风兴，文武百官都会呢，不管春夏秋冬这个婚丧喜庆都会礼佛。那韩国佛教的话它比较远，比如说一个寺庙从这里台湾的话大概要到什么峨眉湖这么大，那一天也早上只有一个寺庙。那第二个，若是你没有语言呢，你又不懂韩文的话，你自己走马看花，有时候啊，寺庙就是观光客一样，你也不会看到很多细微的，除非你在博物馆里面看。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韩国禅宗跟华严宗很兴盛，那韩国也没有说不念佛，有念阿弥陀佛，他不过他们念观世音菩萨比较多。就好像我们台湾一看到阿弥陀佛，韩国人碰到你是观音菩萨，他就像台语一样观音菩萨，他是念观音菩萨。好，还有一个韩国呢，这个我说一下他的危机。好，师父是在梵语寺里面，在韩国呢，首尔可以看得到40岁以上的在家居士都非常虔诚，一样念金刚经、念普门品、也念普贤行愿品，就跟我们讲四本经一样啊，非常虔诚。可是35岁以下呢，大部分都信基督教、天主教，或是不信宗教。所以韩国佛教它也面临很大的危机跟挑战，就是韩国的出家人知道，若不培养人才啊，佛教会灭亡。虽然韩国靠近中国的山东，有1000多年就跟日本一样遣唐使。其实是先有韩国佛教才有日本佛教，所以韩国佛教的历史是比日本佛教早。那本身是因为不懂韩文，所以我看的韩国佛教要么就从中文，要么就从英文的书来，所以语言会是一个隔阂。但是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就是在这个梵语寺晚课要打钟鼓的时候，有一个出家人跑过来，他说Hello,Where do you come from? 你从哪里来？我很讶异，韩国的出家人啊，出家人英文非常好。因为然后我说我从台湾来啊，然后这样。虽然我那时候为裴昭还有这个莲友啊、师峰啊几个介绍完，那师父也自己会去拍。好，刚才又讲一个，就是他的华严殿、观音殿跟地藏殿跟弥勒殿，他是分开做晚课的。他不像我们法鼓山全部要一起，然后一起在念呢晚课佛说阿弥陀经，不是，他是分开啊。这张图请看录影，就是他就是弥勒殿的出家人一个人而已。他念什么？他就是念心经，还有念一些韩文，我听不太懂，但是心经我听得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你若读闽南语的话，你试试看用闽南语读心经，其实他就是念那个音调。那念完以后，那他们英文很好，他就问我哪里，他就会叫台湾人间佛教，佛光山非常了不起，法鼓山很了不起，慈济功德会也做很多善事，他说台湾真是宝岛，他想来留学。我吓了一跳，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来呢？那不去中国？他说中国我去朝圣过，但文化不同，但是我想要来台湾留学。后来呢，师父回来台湾以后，我真的有寄资料给他， 就是入学考试要什么。因为一个出家人到旁边，然后那我问他说你的经费怎么办，他说除非是很优秀的出家人，寺庙才会派你出来啊，不然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去考国外的佛学院，佛学院考上，就像圆光佛学院考上啊，吃住呢都是免费的。然后他说若佛教不办教育啊，佛教就没有明天。我真的吓了一跳，因为跟圣严法师讲的一样。也就是说韩国的出家人啊，清闲，第一他有1000多年的文化跟历史，第二个佛教非常殊胜，但是佛教没有人才，第四个就是出家人要先学语言。哎，全世界东南亚里面我看到最懒的是台湾的出家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说这跟了生死没关。可是你看西藏仁波切呢，学英文学中文学西班牙文学法文，他学得很快啊。那韩国的出家人啊，他也很认真学英文跟中文，因为他知道不打开自己的心啊，佛教是会灭的。所以后来也有很多来的台湾是读佛光山，所以星云大师呢就和韩国佛教很有缘啊。也有到法鼓山留学的，师父见过几个韩国出家人，他们都非常优秀，出家10年、20年、30年，就为了呢让自己国家的佛教继续还能够流传下去，写这就是菩提心。而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讲我们台湾很有福报，不论在家出家哈，都是一起努力的，师父也没有讲话很好，就说很不客观。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资源太多，我们反而活在岛国的呢人在福中是不知福的。后来这些出家人呢，我认识一个比丘尼比较介意，他就是读文化大学，他韩文很棒，他是比丘尼，英文非常棒，那当然中文也很好，他现在学西藏佛教啊，他是卡鲁仁波切的弟子，后来他就请卡鲁仁波切到韩国弘法。另外一个明珠仁波切也是这样，有韩国的弟子，后来他就请明珠仁波切到韩国去弘法。所以现在的韩国有一点点像古代的我们的台湾，70、80年很媚外，就觉得外面的月亮都比较圆。可是我说韩国佛教其实非常好，我举谁呢？云晓大师。因为我讲云晓法师他不晓，师父用 Google 给他看，我说哇，这是一代高僧。我在通度寺，通度寺是帝王建的寺庙，佛教文物店里我看到了韩文本的金刚三昧经论三册。可是当时师父2天以后回国，老实讲非常重，第二我也没有钱，他就是古汉文后面全部是韩文注解。好，所以在大正藏请写云晓大师有法华经宗要，也有无量寿经宗要，你也可以读慈济出版的圆晓大师传啊。我想我当过圆晓大师的弟子，因为我读他的东西会非常感动，对不对？然后呢，所以佛教啊是要有眼光的啊。今天的佛教不是只有啊，就像你看台湾华严经来非常好，你若不学，我问你，如果韩国哪一天华严经大本营请台湾的法师去讲华严经，你讲得出来吗？其实你也讲不出来，因为你已经不学了。那这样的话就会中断，以此类推，就好像书法，现在全世界书法最好的是谁？是中国还有日本。你看日本的出家人都要练书法，韩国呢因为很多很复杂的历史因素或政治课题或种族意识或政治操作whatever 就很复杂。你看韩国就是想把中文给废掉，答案不可能。看金字 Kim K-I-M，你没有汉字你怎么发音呢？师父讲这些或许你会说师父你讲得很精彩，待会下课回向我此普现数现行，你觉得跟我没有关系？错啊！我觉得各位的菩提心是很薄弱的，甚至你根本的没有菩提心，你是人天善法只是来求平安保佑的心而已。所以这样的话你来读华严经你就不会感动啊。师父去过梵语寺下次还有一个他的师兄我再说一个故事我记得我已经讲过，在哪里，在立国讲堂今天这个档案没有，下次我再讲给你听。好，有来，我讲这个故事。看韩国云晓大师，对，日本韩国有一年我忘了办奥运他就是以云晓大师做根本，日本是空海大师，韩国呢我会介绍云晓大师，他有一个的师兄叫义香大师。我先讲这个故事，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骷髅头，好，专心听。他跟他的师兄 好，因为韩国靠近山东嘛，我现在讲这个故事，你听过跟没有听过都没关系哈。就是那时候三国百济新罗跟高丽三个国家都在战争，每天都在战争，死掉的人很多。结果呢，穷山僻野的元晓大师那时候很年轻，二十几岁，跟他的师兄叫义香大师。好，义香大师后来到中国，回来以后建了观音殿，他修观音法门非常虔诚，观音菩萨出现，他也建了华严寺还有观音寺。好，注意听这个故事，不要动。有一天叫穷乡僻野都在战争嘛，那战争的话一般人都吃不了死，那出家人怎么可能化缘呢？有一天韩元老大师已经从早到晚已经没有吃饭了，到了傍晚他突然闻到有香的味道，他说师兄我们有晚餐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闻到了有坟墓里面有供香。结果进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呢他就拿着木鱼，今天师父没有带，下个礼拜我带我在立国讲堂师父买的，那个就是在韩国潮汐市的佛教文物店买的木鱼，就是打波尔波罗蜜多心经的，师父是在韩国买的。然后呢那元晓大师呢一进去就跟他的师兄，两个人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年轻，然后就问讯施主我们为你诵经，你已经死了对不对，反正你这些面包馒头呢就吃不了，供养我们吧。他就先念三遍波尔心经，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念完了以后呢那因为从早到晚都没有吃饭嘛，那元晓大师吃得太快，一吃噎到就喊水水水，他的师兄那时候夕阳已经西下，就冲出去就要了一盆水，来师兄你喝水吧，吃了哇，喝了太累以后两个就睡着了，一睡呢睡到天亮，听到鸡的叫的声音，太阳照进这个坟墓，他是住在坟墓里面了，我们讲总监住，就跟阿含经一样，他要早上起来我们要吃早餐了，要再问讯三遍，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心经三遍，还要念观音菩萨念的佛号，然后呢吃完就把所有的这个包包贡品馒头还有能吃的什么瓜桂通通都放在袋子里，就一出门他们要洗脸，洗脸的时候就在一个水池，就是这里一水池，然后呢那个元晓大师呢要洗脸的时候，他的师兄就拉着他，师兄不要不要不要，一拉起来他说为什么，往前看大概那个水池就是这个桌子这么大，摄影的地方那就有一个骷髅头，然后全面长着蛆蛆。这时候他突然愣了，师兄我昨天晚上噎到，你拿了水从哪里来？他说应该就是这里吧，方圆就只有这里有水塘对不对，那你昨天快要噎死了，我都怕你死掉了对不对，我是慈悲心好，我就舀一盆水，可是你看我昨天晚上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水潭，可是我在死亡的时候刹那喝水就觉得犹如甘露，可是今天早上一看的时候原来就是这个水潭，同一个水潭长满了尸体，上面满满蛆蛆，突然元晓大师就头栽进去了，栽进去以后你知道他起来念的吗，华严经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去看元晓大师传，他第一次开悟了，就是那个水潭。他说我不去中国了，他说我们千里迢迢对不对，百济新罗高丽都在战争你现在也不可能弘扬佛法，我们每天都在捡尸体，每天都在让人家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他说我们去求法吧，他说我不去了，走遍千山万里就是讲一切唯心造。后来元晓大师就是因为这样他没有来中国，他的师兄因为年轻嘛，他说我还是要去，他师兄我祝福你吧，就往前走。各位有空看，那你若不想看到传记点写韩国元晓大师传，请写是在韩国哪一年办奥运我忘记他拍了三个半小时的录影带，以前当时佛教文物店是 DVD， 我买了，可是很抱歉现在这一套 DVD 已经发霉了，师父读不到，可是我看了三遍我自己都放声大哭，你就知道以前古来的高僧是怎么修行的。后来韩国元晓大师当然他跟当朝的公主非常有缘，术士的夫妻最后他也破戒了还俗了，甚至他还被侮辱，但是呢他到晚年的时候写金刚三昧经论，他有就是金刚经大正藏有金刚三昧 论是韩国元晓大师写的，他的书法非常好，就像师父现在写书法一样，他是用中文写的。那金刚三昧经论现在已经翻成韩文本，我上次讲的就是这本书三大册，我没有带回来，因为那时候我要回来只剩两天，师父也花了很多钱哈，做了很多供养，还有买一些佛教文物。所以呢，他还有无量寿经中药，请写。第二个还有法华经中药，韩国元晓大师对法华经也非常了不起。好，有空的话可以看慈济的这个元晓大师传，编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好，请看，来看黑板。师父先问你，假如早上起来你看了一潭水，前面是骷髅头，又长满蛆蛆，请问你头还会栽下去吗？师父问你，勇敢一点，会栽下去的请举手。你看没半个，不敢的请举手，举手。对，你看，因此你们开不了悟。好，书童师父讲这故事啊，就是我们细微的分别。你看昨天晚上你看不到，你反而觉得那水是甘露，因为它救急。可是今天早上当你的分别心很强，太阳一照，天哪，我喝的水竟然就是昨天的这个同个水潭的水，但是你今天却看到了尸体跟蛆蛆，你就有强烈，好脏啊，你看分别心。但是这样师父讲完故事，你不要误会哦，注意听，开悟它是很自然的，他真的是第一次开悟，所以他因为这个经验以后他就没有来中国。不然的话，韩国元晓大师会到中国，也会像日本的空海大师一样，会把韩国中国佛教带回韩国，那今天的韩国佛教又会不同。好，但是这样的讲完以后，也不是告诉各位说好待会下了课或休息的时候大家进入那个厕所就好把头摘下去，你摘下去你也不会开悟，你还是有强烈的分别心。所以注意听，好，古人开悟啊，都是心啊，而且当他头摘下去之前，他师兄拉着他不要不要，那很肮脏，结果他还说我要钻进去。醒来他念的第一首偈是什么？写是华严经经文，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同样是华严经的经文，为什么元晓大师念了就开悟，而我们不会呢？当然这里要牵涉到很多很多的原因哈。好，今天最后师父做个总结，就是佛教是南传北传藏传啊，相互交流的世界，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全世界牵一发动全身啊，以色列跟伊朗啊战争可能就很难停了。你看全世界都会影响你的油一直涨，对不对？你不要认为跟你没有关系，现在不是只是念念阿弥陀佛，我抄抄笔记转个头，哎，不关我的事，不要想太多。错，你根本是没有菩提心的。当然师父这样讲也并不代表说我们每天去担忧overthinking。 可是你可以看到中国东南亚历代都很多高僧。好，看一下我当时要介绍的图，可以给你看师父是一组的龙树菩萨。先介绍印度的吉天论师或许幸运的话今年八月我会在礼拜三开入菩萨行论。接下来你看中国的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接下来智者大师舍利塔国清寺师父去了，对不对？三次降魔，中国这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南华寺，各位写下来，广东南华寺。哎呀，我没有去过，可是我的房间也供的这一张。所以中国东南亚不是只有藏传佛教好，你不要觉得师父好像拉你进藏传佛教，没有。其实我们应该学大乘佛法，就是说从印度传到中国，中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东南亚，一直到现在越南佛教。现在越南佛教非常兴盛，那越南人呢，他念的一样是普门品，一样念金刚经，只是他发音是用越南文。那日本呢，口鸭嗓空海大师我想我也很喜欢这个刘佑贤老师、郭佑梦老师对日本佛教也是非常好，所以你看看他穿的衣服，对不对？就是中国出家人的衣服啊，对不对？你看古代出家人这边是中国唐朝的水平师父现在穿的衣服我今天是没有袖子这个长衫， 啊，各位在家居士，以前我们古代唐朝就穿这个，你看空海大师穿的衣服，以前没有相机嘛，好，那你现在到日本就会看到所有的出家人都会寺庙都会雕空海大师，叫南摩啊，遍照金刚，遍照金刚就是 Vairochana 的意思。到了韩国佛教，对不对？韩国佛教你想云晓大师没有人不相信的啊，可是现在的韩国年轻人也不读韩国的历史了，大概要40岁以上的你跟他讲云晓大师，甚至 Google 给他看啊，我忘了韩国云晓大师这个字怎么韩文怎么发音啊，对不对？你看啊，那后来呢啊，韩国啊就因为他奥运而做了金币啊。到了藏传佛教介绍的是谁？密勒日巴，红白黄花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南传北传藏传啊，对不对？东南亚的大乘佛教都有很多很多证悟的人，也不就是只有西藏只有仁波切了不起而已啊。有些仁波切的品德啊也不怎么样，他的行为也很奇怪，也很难相处。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忘了，我们是佛陀的弟子。佛陀在菩提树下禅修开悟，第一个讲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全世界华语世界能讲华严经的没有几位啊，那你今天又是华人，那为什么不得华严经呢？好，来我们看经文90页，科判丁三啊，学会前面的师父就不重讲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讲丁三。三句行愁灵差别，行是念头的流动啊，这里的三句行是配身口意，答案有正定句、不定句跟邪定句。好，先看经文。好，我就留在这张图片啊，请看第90页。是菩萨如实知众生的定，我们讲这个叫定性。好，锦香有孙女，然后这个林池姐也有孙子跟孙女。你可以看到小孩子有些人他就很好动，我们讲好动而不定性。有些小朋友呢，你叫他画画，哎，他就整个下午很安静在画画，他在玩玩具，他就说玩具啊。爸爸妈妈就教得好，阿公阿妈教得好。有些小朋友呢，玩具玩完以后自己还会说，有人呢一脚一踢啊，他就睡觉了。所以其实家庭教育很重要。那佛教徒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写希望你生生世世投胎到佛化家庭里。你投胎到佛化家庭的时候，你就不会到中东的地方，是伊斯兰教。若你念阿弥陀佛，你拜观世音菩萨的话，因为你是小孩，你爸爸妈妈会拿棍子把你腿给打断的。这就是外道家庭啊，外道邪见之家啊。不定句，好，正定句。正定句就是你不管怎么讲，这个小孩啊，他五戒十善，写正定句来自于过去式的五戒十善很圆满。虽然他可能也会发脾气，也会摔东西，可是呢，你教他以后呢，哎，他品德自然就很好，对不对？啊，一年级把他教好，二年级呢，一直到长大，一辈子就不用操心。这个叫正定句。邪定句是什么？邪遇到外缘啊，外道的邪师恶友。好，比如说像古惑仔哦，西门町的这个或邦嘎的古惑仔，其实那些孩子啊，老实讲，你若去了解他的背景，因为我以前当老师哦，我们读过心理学，也研究说为什么古惑仔或是呢邦嘎啊，这个孩子呢都很难教，因为呢他从小受环境的关系，就是看到父母都是打打杀杀的，对不对？那这就是邪定句。所以中国为什么有孟母三迁？好，这是世间法。从面写为什么要良师益友好环境。伟大的这个啊，龙清八尊者，愿我世世呢常行菩萨道，都要生在良师益友跟正法僧团，那你就不会空过一生啊。啊，不要说别人了，说师父自己哈，我跟你分享，我自己呢当然是正定句没错，可是我却生在外道的一贯道家。全家族啊，我1岁到19岁的时候，老实讲我拜过观音娘娘、观音妈。好，你现在到北埔行天宫，慈恩宫，它叫观音娘娘。小时候我跟外公外婆去拜拜的时候，没有法师为我讲佛法的。我一直到19岁在师专，我遇到我老师啊，我的老师现在还在，80几岁。 我有联络上他，我很感恩他在度我学佛法。所以啊，华严讲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就算你过去是比丘，比丘尼投胎，可是若你投胎到外道家或邪定进家，你会走了很多很多的冤枉路。那正定聚的话，是指你不管好的环境跟坏环境啊，你自己的上师这个佛法僧三宝的种子啊都不会中断。西藏里面还有转世活佛，有些一投胎5岁跟6岁，别人看不到，听宫中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亲自为他说佛法，那就是他过去世的愿力啊。所以这里讲不定相、正定相、邪定相。好，华严经讲10，继续看，还有不定相、邪见中、邪定相、正见中、正定相，离此二者无定相。无定相画起来就像什么候鸟一样，哪里有温暖我就往哪里飞。其实讲白了，那是在三界六道里面漂泊跟轮回。所以所有的众生，若你没有正定聚，没有正定相，那遇到邪定聚、邪定相的时候，那你就会变成外道。印度有婆罗门外道啊，印度有本教，那中国也有道教跟民间宗教，奇奇怪怪的也很多，讲咒术的啦，讲神通的啦，讲感应的啊。师父最近还很奇怪，最近这一年我竟然遇到了一个叫邪定聚的人。是什么？你们不认识。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认识我，对不对？既然是什么，就是大学生很聪明，可是他是呢，疫情这5、6年里面他专读马克思主义，他是一直攻击台湾的。嗯，啊，他很喜欢跟我辩。那我说很奇怪，那你为什么跟和尚谈？他说，师父，我觉得你功力很好，别人的功力都很差，你值得我挑战。然后他满脑子就是邪定聚，他不相信因果，他不相信六道轮回，可是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啊，他觉得社会主义很重要。他就反问我一句啊，哪一个人不离开马克思主义呢？每个人都要物质啊，资本主义里面你看诈骗这么多，对不对？对不对？这么多这么多，你看我们叫房贷车贷，他讲了很多资本主义全部的缺点。我就问他，那你现在没有受到日本资本主义的优点吗？他就不讲话，就很好辩。这种邪叫邪定种性的人很难度，因为他也不相信佛法。第一个，他就不相信六道轮回，他甚至觉得啊，宗教就是鸦片，甚至是毒品。那这种人很难度啊。那我就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跟我这和尚谈呢？他说，你这个和尚功力很高，博学多闻，去了世界很多。我很喜欢跟你挑，因为我可以跟你呢学到很多，而且我可以挑战你。我说你根本不是来学佛法，算了吧，那不用做朋友了。最后师父就没有跟他做朋友。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容易度，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相信佛法，错，不相信佛法的很多。那这样子出了家以后呢，不去极乐世界的也很多啊，不要太奇怪。好，接下来他看忤逆是邪定聚，忤逆请写杀盗淫妄酒破和合身出佛身血。这忤逆重罪里面，你可能不可能杀阿罗汉，因为阿罗汉虽然有神通，他知道你要杀他，他就飞走了。第二个，你也不可能破和合出佛身血，但是要小心啊，不要摔佛像或烧佛像。比如说有些你家里呢，是外道徒的，你现在学佛，等到晚年的时候，为你的财产就把你的佛堂全部都丢进去了，那个也是破坏佛教，那个也是有果报的。接下来写忤逆里，我们最容易犯的是什么？就是破和合身，就是在佛教徒在寺庙或任何的佛教团体搞党派、搞是非啊，这个你很容易犯，所以要谨慎。那你会看到说，师父，那我去了很多道场啊，没有个道场是圆满，我看到不如法怎么办？答案默然，你可以选择离开。三千大千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正法道场在修行的，所以他讲忤逆是让你种邪定相的因，五根是正定相。五根请写，就是啊，《阿弥陀经》的什么信、静、念、定、慧，五根五力，这是正定相。所以你要增长自己。上次我发过你《白法名门论》，好，我们在这个人道的众生恶念很多，但是我们还是有善根。举一个例子， 战争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救的都是救爸爸妈妈跟自己的孩子，这个就是慈悲。虽然它很细微很细微，可是它就是善根啊，叫信敬念定慧写，不是指吃素才是有善根，牛跟羊就吃全素啊，这个定义比较高。那假如以般若波罗蜜来讲，它标准就更高，就是说除了般若波罗蜜之外，不学般若波罗蜜全部都是外道法，都是邪见，而且相似般若波罗蜜都是邪见相。好，接下来看邪位是邪定，正位是正定，就是说你一直都中邪音，比如说动不动就是磁场啊、能量啊、幽冥界众生啊、鬼神啊，这些呢，哎，那你自然了，你就会走入邪道，都很可怕的。正道就是假如你守五戒十善，你修六度，你修华严十地，那你生生世世就是正位，当然也就正定，更不作故啊，离此二者是不定聚。有些人说，哎呀师父，你们佛教徒包袱很多，执着很多啊，哈，没错，我们般若波罗蜜已经讲不要执着，心经也讲不要挂碍，没错。可是也有年轻人哈，现在年轻人大专都很聪明，他师父倒没有什么生气了，但是他也挑衅我，他说师父你包袱很多，你执着很多。我说我承认啊，我当然有执着，我没有执着我怎么坚持我的信愿行呢？那你说五戒十善是不是执着？错，不是，这不是执着，执着不可以用在这里。我再说一遍，五戒十善是人天善法的根本，佛出世跟佛不出世，你修五戒十善，你自然呢就心安理得。可是你若不是佛教徒，你本身就天不怕地不踏，每天都做杀盗淫妄酒，违反五戒十善呢，那人家说夜路走过锅了啊，半夜还是会遇到鬼的。那你遇到鬼的时候呢，那你就很痛苦。为什么？幽冥中心众生压你的时候，你完全就睡不好嘛。所以这里讲离此二位是不定向，就有一种叫偏执，就两种我都不相信，好的我也不相信，坏的我也不相信，我什么都不信。那这种人是最难度，写我执坚固，这不但是烦恼障，这还是所知障。所以佛陀说过富贵学道难，上次讲过二十难里面有富贵学道难，还有一个写邪见也学道难。因为你这个人呢，见解非常的固执，你第一个就不相信六道轮回，你第一个就不相信呢佛有轮回转世，那这样的话那你就不会有产生因果的概念。好，接下来深入邪趣有难得转向，另修无上道因缘相，不定聚邪定聚众生守护相皆如实之，把如实之画起来。第九地菩萨发愿，邪定聚正定聚不定聚，我通通都能够度他成就无上菩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讲了这么多，我是要讲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皆如实之。第九地菩萨遇到生生世世，不管是不定聚正定聚邪定聚啊，我通通都发愿要让他度无上菩提，这就才是第九地善慧地菩萨的大悲愿力。好，丁五小节，请看。佛子，诸菩萨摩诃萨随如是智，名为安住妙善地。所以妙善地或善慧菩萨啊，妙慧地都可以。菩萨住世地之众生，如是诸行差别。诸行差别换一下画起来，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身心灵大中小，出的进的不进的，所有的乃至于你在梦中啊，你的念头你都搞不清楚啊，第九地菩萨啊都对你很清楚啊。他叫善慧地菩萨，随其解脱，就随顺着他的因缘，目的就是让他从轮回中得到解脱而与因缘。好，到这里一段。好，我终于第九地的这个十住经全部都讲完了。好，接下来请专心听啊，我只讲完一半而已哈，讲义已经发给各位了哈，已经到140页 啊，师父出关以后呢，3月1号到3月10号啊，我重新校对了，然后重新整理，好，请看一下91页。那这是时差难陀翻译的，好，你可以自己读啊，没关系。那你注意黑体字就可以。时差难陀翻译的当然是非常好，啊，基金会啊，实地经本的折叠本还在出版中，至少要2-3个月，耐心一点啊。那上一金色就有一个师姐，就是念时差难陀。好，各位请看第96页。刚才讲正定句、邪定句、不定句，我念一下时差难陀这一段的翻译，好，你可以做参考，也复习一下。看96页，又知众生有正定、邪定、不定句。好，看我，哎，学会上次注意听，啊，我会复习。我们看完这一段呢，你就会说：“哎呀，师父，我是正定句。”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三个。邪，你正念升起的时候，你就是正定句。你自己在房间啊，贪嗔痴满脑起来，甚至你在闭关啊，妄念啊，贪嗔痴色升起，你就是邪定句。今天问你啊，要不要去朝圣呢？啊，我看姻缘啊，看了半天，你还在犹豫，其实你就是不定句。注意听。全部看着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三个。因为我以前在讲的时候呢，师父第一次读的时候，哎呀，我已经属于第正定句。错，你的很多有邪恶的念头，你也是会是邪定句，只是你没有遇到外缘。他第二个不定句，就是你对很多东西也是摇摆不清，跑这个道场，跑那个道场，修这个法门，修那个法门啊，这个灌顶，那个传承，其实你也是不定句。我再讲一遍，不要以为你是就是属于正定句，其实你是三个都有，只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心境下，它哪一个比较强？请看下面，所谓正见就有正定相，它正见也可能升起邪定相，正见也可能升起不定相。好，那就要看缘。第二类邪见就产生邪定相。可是他邪见，他遇到了很好的出家人，劝他修正法，他邪也会转成正，啊，邪转改邪归正，邪在旁边。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要32应化身，生生世世度你？他就是在缘增上缘里面去改变。第二个二句不定相，就是我不是正的，也不是邪的，就是呢啊，墙头草，看状况回答。啊，忤逆邪定相，刚才讲造忤逆重罪一定堕地狱，那就是邪定相。五根正定相就是性净念定慧，佛出世他也有善根，佛没有出世他也有善根，老师教的好他也有善根啊，老师教的不好他一样有善根，也很努力，这叫五根正定相。这样听懂吗？好，二句不定相，还有入啊，这个叫八邪定相。八邪，邪就是世间八法，有空去查什么叫世间八法，名誉毁谤，这些东西都会让你的心摇摆。好像你看到全世界战争永远不断，疯狂的事情很多啊，霸凌的事情很多，为什么？现在就是乱世嘛，啊，论世当中并不代表说没有佛法，而是众生落在世间八法里，什么都以权力、欲望跟金钱作为思维的考量啊，人性根本不重要。不像以前我们读啊四维八德啊，这个师父上次讲的这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这样子的啊。师父也是以我自己这样持续，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自己做自己，他什么标准也都没有。接下来正性正定相，更不做二去离不定相，身着邪法邪定相。好，画起来，邪法邪定相画起来，简化咒术、神通、感应、磁场、能量，这个都是邪法。尤其现在网络啊，我现在可以讲，比如说你说准提神咒啊，你现在网络很方便，那网络的都对吗？也不一定对啊。大家都习惯 Google 啊，一打开准提神咒，你会看到全世界呢100里面呢有60条都是什么 不是卢胜彦教的准提神咒莲花童子，那你说这是对吗？那根本是邪法邪定句啊，可是你会认为那是真的，对不对？你不相信老师啊，对不对？你也不相信大藏经啊，甚至好朋友劝你啊，你也不相信啊。习行圣道正定相，习行圣道刮胡就是戒定慧啊。要妙净老和尚苦口跟你讲，要念大般若经，念瑜伽师地论，要读现观庄严论，对，你要读大经大论，华严法华也是戒定慧啊。可是你不愿意学习，你懒，你觉得很烦，对不对？习行圣道正定相，好，二俱舍不定相。好，我讲两个故事鼓励你哈，那就下课，这一段我讲完。我的妹妹啊，我有两个妹妹，我很少讲我出家的事，但是师父也可以看到，就是缘。我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哈，我妈妈是我的外婆很辛苦，七个兄弟姐妹，我妈妈是长孙。我小的时候，我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还记得讲我妈妈讲。背着一个小孩，右边呢要洗衣服，左边要炒菜啊，回头还问我，哎，你好吗？是不是还记得那个画面？那我们有四个小孩啊，然后我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妹妹啊，在座有些人有见过啊，原来上一经在参加浴佛法会，她很善良啊，哎，她没有读什么书，但是她就跟我很有缘，一直到现在，师父终于教会她念六字大明咒了。我给他一条很好的念珠，他下了班再怎么累，有时候他遇到困难啊，流眼泪，他就会想啊，哥哥要念啊，嗡嘛呢叭咪吽，哎，一念他就会改变。那第二个妹妹呢，她就是邪定句，我讲一句，她就要顶我三句。小时候就跟我没什么缘，我帮她的时候，她还问啊，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哎，我觉得很奇怪，两个妹妹我一样对她好，第一个妹妹对我就有缘，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妹妹虽然聪明狡猾，读的书多一点，但是她都不相信我。有一次我忘记了，我们过年吧，我忘记师父已经出家了啊，出家很多年。然后呢，因为应世俗的要求，然后初啊，我们讲啊，现在是初二回娘家还是初三回娘家？初二，对不起，我出家太久了，忘记啊。因为上一经这几年呢，师父都在闭关七八年，那很多的莲也是从北部来，所以我们上一经这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过年都没有法会？我们平常都共修，平常上课都已经累死了，啊，一年一度，尤其疫情以后只剩两个法会。好，那注意听，有一次我们家族聚会，住在这个一个地方，家人他们请我回去，当然是素食啊。然后我就看到我第二妹妹一大早起来就这样。就觉得轰轰轰轰轰！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接手印啊。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啊！你从小就喜欢管我。其实我说你念的是外道咒术啊。说听过我讲入菩萨行了，这个第二个妹妹就是曾经被人家告过，然后去装过土城监狱绳索的。本来要关三年呢、啊，最后呢她忏悔，啊，写信给我，我鼓励她念心经，念啊大悲咒，念观世音菩萨，就再二次判三年以后就判成一年，一年以后就出来。出来以后呢就一直还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邪定句，就是他总相信那些奇奇怪怪的咒术啊，动不动就解手印，轰轰轰轰轰轰。我说你不要乱学，你说呢被鬼缠到的话连哥哥都救不了你，他说关你屁事，你看就这样顶我。就人与人之间是有缘的，那我最小的弟子那这更不要说了，五戒十善都不清净的啊，都是让我们家很伤脑筋的。芸芸众生就这样，我很少讲我家里的事，但是为什么我这段要讲呢？就是说众生写他多生多劫，其实正定邪定跟不净三个都有，答案是缘，缘会改变他。所以教育很重要，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佛门的教育。假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不好，学校教育又碰到不好老师，同学霸凌，到了社会又遇到不好的主管同事，这个嘲笑他，最后到佛门再来忏悔，其实已经太晚了。所以为什么中台山要从小学开始教，这是很有眼光的，对不对？人已经经过30年40年跟50年的习性啊，对不对？你要来教其实是很难的。第二个邪，人与人之间有缘，有深有浅，有亲近不亲近。一直到现在我第一个妹妹，哎，就会很听我的话，她有困难的时候也会发简讯给我，师父 师傅哥哥你有空吗？我可以跟你聊一聊吗？啊，我说等一下半小时我打电话给他。啊，我劝他什么啊？他也有情绪，他有压力，他也生了三个小孩，哎，只差没有离婚而已。莫名其妙呢，我们是客家人，他就嫁到云林去。啊，你不要介意，那就是什么怨憎会苦。他嫁的时候我妈呢哭了一整天，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我人应该是在国外留学，他嫁了。他去嫁到那个云林去，就一嫁了以后呢，哎，差点没离婚，哎，就被抛弃了，到现在也没有离婚，我的妹妹的先生叫什么？妹婿是妹夫哈，对不对？每天就是吃喝嫖赌，那饿也饿不死，那家也不住，家人生病了他也都不管，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业障，按照孟山老和尚讲。对不对？我们当时也跟他讲，你不要，客家人怎么嫁到云林去？闽南人那时候我们不要介意，早期了30年前，客家人跟闽南人还是很难相处的，因为文化不同嘛。我们就跟他讲，你不要嫁，他就死的要嫁。然后呢，看到眼里呢都是好的，就嫁了一年以后，哎，就被婆婆欺负，公公啊欺负，嫂嫂啊中毒啊，反正好，师父就不要讲了，我已经出了家，所以我早就觉悟，轮回就是这么一回事，写八苦交煎。永远无有穷尽，所以讲这个这一段的时候，不要认为你就自己是镇定句，错，三个都有，只是你的恶念升起的时候，你就是邪定句，甚至你半夜呢，啊，我们中国话祖师讲啊，半夜呢，你这种出了家，你还要跳出墙内去找业障，就是这样，所以业是很可怕的，所以要常常忏悔。第二个写，常常要发愿。愿我生生世世在在处处都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那你常常这样发愿，你就会遇到正法生传，甚至你在紧急苦难的时候，就算你跑到外道的邪定距离，你都会遇到真正的出家人用正法来度你啊！这个以后有因缘我再说。好，最后佛子菩萨随顺如是智慧，名住善慧地，住是地以了知众生诸行差别，诸行差别画起来。所以菩萨华严十地里为什么要修善巧方便波罗蜜？伟大的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讲，智慧有三种，请写。第一个世俗地的智慧，第二个是圣义地的智慧，第三个写饶益众生的智慧啊。第三种智慧是最难修的，因为它要生生世世，众生有无量，心性有无量，习气有无量，你要在滚滚的红尘里面没有被拉下去，不退道心，还要度他成佛，这个叫饶益众生的智慧，这叫诸行差别。教化调伏，且教他还要调伏他啊。比如说这在座有几位莲友也去过印度跟尼泊尔，那你会知道印度跟尼泊尔啊，可怜的很多，孤儿很多，到了寺庙甚至出家了，他的习气五戒十善若守得不好的话，他一样会偷东西啊，他一定会说谎啊，他也会骗啊上师啊，那你这样怎么办呢？你做一个阿公阿嬷呢，是你的孙子跟孙女呢，你一定原谅他吗？那同样在僧团里面就有僧团的制度，假如你偷的东西就忏悔，你说谎就要忏悔，你三次以后就被踢出僧团嘛，那你就不适合做出家人嘛。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出家人的啊。这个了知众生诸行差别，教化调伏，令得解脱。当然假如100个这个僧众里面有能够出2个出家众，那就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伟大的宗喀巴大师就希望文殊师利菩萨可以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他最后也教了一个假朝杰跟克主杰两个大菩萨，他就入灭了嘛。好，先讲到这里，先看97页。接下来见备一切智德经，这是5卷本，在第9地里面，它倒有很多很多的。今天师父要讲4种辩才，好，请专心听。修慧，请专心听，这也我也是第一次讲啊。上次我是教同学们啊预习啊，就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写，他叫做龙种上尊王佛，过去佛， 现在呢叫北方欢喜藏摩尼宝积佛。释迦牟尼佛讲，过去无量劫无量劫呢，他才开始从善慧菩萨发心，这个行三大阿僧祇劫，在这个世界他方世界，请看他都拜过文殊师利菩萨做老师，学缘起性空，学摩诃般若波罗蜜。请看97页倒数第六行。好，这个西晋竺法护翻译呢有1000多年，但是这段很重要，请看。随其说法，彼常修行，无所破坏，菩萨大士四分别变，犹不退转。何等为四呢？一指分别法，二小了义，三顺次第，四解辩才。请背起来，这段很重要。上次我有幻钉片，我找一下。这段很重要，理由是，换句话说啊，我们这个课程就是多种版本对读。有人也曾经问我啊，师傅干嘛那么麻烦，要读这么多版本？错，你不知道每一个版本啊，都是在这个中国的西天东土的历代祖师啊，用尽生命翻译的。同样一个梵文本，它有不同的翻译，既然有不同的翻译，它就有保留不同的价值。好啊，这是我要说的。那在这个版本里面，好，我找到了，来，请看，请拍。好，这是后面的科判，先不要讲，在哪里呢？102页，102页，你可以翻一下下，因为现在讲到97嘛。102页讲菩萨身口意，口有四种辩才，法无碍，意无碍，词无碍，叫乐说无碍。我上次说过，一个法无碍至少要修50世到100世，有对佛法要通达，它没有障碍。第二个，阿罗汉里面你看十大弟子啊，最会讲佛法的是谁？舍利弗跟须菩提。虽然啊，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真的在印度很喜欢跟外道表演，可是人家问他佛法他答不出来，他说你去问我师兄。可见你不学习佛法，你是不懂得法，还也不懂得义，更不懂得用语言文字去表达，那更不要说乐说无碍。所以菩萨到第九地善慧地的时候，在口业成就里面，它是四种都要通达。好，再拍下一张，请全部人都拍。师父已经整理了，我花了很多时间哈。你看这个竺法护翻译就是这里讲97页，它叫分别法。好，第二个小了义，顺次第，解辩才。老实讲，我觉得这一段呢，竺法护翻的比罗舍大师更好。当然罗舍大师是七佛一经师哈，师父都没有这么高的智慧，要翻译佛经，你像从藏文到中文，台湾有很多众生出版社，有多少的翻译师，每一个仁波切呢都会面临到语言的问题，他要把这么深的华藏传佛教传给汉人。其实最后我遇到口才最好的大概只有噶陀仁坚仁波切，他的中文非常好，他辩才无碍，而且他可以用华人懂的譬喻跟你讲。可是很多仁波切他语言就不一定这样啊，所以你要遇到语言要没有通达。好，那我现在讲，你看第一个就是分别法，就是你要有这里的分别法，就是有分别智。看97页，待会我们会从倒数第二行，什么叫做分别法啊？它有内容有定义，待会我们要读这段，请做5个记号，如果考试的话这题一定考。我会告诉你竺法护跟鸠摩罗什大师，请列出来他们两个讲的有什么相同不相同，这题很难答。好，第一个你要分别，就是以清净的心有分别智，分别法。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你读清净道论，法是什么？是圣地啊，八正道啊，对不对？12因缘呢、啊？可是你若读大乘佛法呢，对不对？37道品啊，你连37道品，5根5力7菩提分。所以佛教的确刚开始的确是有一些很多的专有名词， 我们叫拦路虎啊，王念祖老居士啊，看到老虎他就吓怕了。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学佛法，就觉得佛教太多的专有名词，其实这个并不难，你多读几遍啊，一回生二回熟嘛。任何一个专业知识专个领域，你要写 AI 对不对啊？你要学这个新竹科学工业工业园区所谓的电脑程式，其实都要学专业知识的。你做一个医护人员，长照 2.0 或 3.0， 你还是要学很多西方的医学知识的。就算你学中国的中医，哎，中国呢有五大经脉，什么是肠经、胆经、肝经，全部你还是要背的。所以记忆是很重要的，写记忆是学佛法的第一个基础，分别法，法的名相。第二个，法的背后有意思。有时候呢，我们呢听人家讲了那么多，哎，你到底在讲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虽然讲了一大堆语言了，你到底要讲什么？就模糊不清。它的法的背后有法意，所以叫小了意。小是通达的意思。第三，它有次序，顺次第。学会专心听，我上次叫大家预习的时候，说明中国在1200年前，你看竺法护翻译的时候就有道次第，不要总觉得好像只有中科八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有广有道次第，你不要介意，师父广论也几乎全部都读过，我只是没有弘扬而已。为什么？因为我观察到东南亚啊，弘扬广论的人太多了，不用抢饭碗。佛教有很多的经论，大宝积经、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对不对？波州三昧经，很多人都没有人讲啊。法就是这样灭的嘛，对不对？每个人愿力不同嘛，对不对？每个人的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所以中国华严写实地啊，我这次为你们讲，我要谢谢你们啊！3年我就发愿，我生生世世要弘扬华严实地，我生生世世，我来生还会再讲，因为它就是道次第嘛。可是呢，你不学佛法的时候，你总觉得外来的月亮比较圆，那仁波切里面也是参差不齐。转世活佛里面呢，你今生若不修的话，其实你也光捧着前世的光环也没有用，你要今生继续修，人家才会赞叹你。不是你转世了做一个小朋友，人家就会顶礼你的，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小看了哈，以大菩萨来讲，外表是一个小孩，可是他内心可能是1000年的智慧，像谁？高妈爸、大宝法王，你就不用轻视他，因为他呢就像了1000年的老人家，他智慧是非常深广的。虽然他看起来是很年轻，但他智慧是多生多劫修来的。好，所以我再说一遍，广论不是不好，但是中国的佛教徒写就是误把写一误把人天善法作为菩萨道，所以都不学佛法。第二，认为搞活动佛法就会兴盛，只喜欢拜忏啊，为世俗利益。可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两广宝忏呢。那释迦牟尼佛景象游去看啊，八分舍利，对不对？废舍离。佛陀为什么八大国王会护持他？因为他有戒定慧的功德嘛。所以法华这样讲，定慧立庄严，以此度众生。佛凭什么力量？凭戒定慧的力量，这个就是道次第。当然天台中有天台中的道次第，净土中有净土中的道次第，华严中有华严中的道次第。最后解辩才，就是解答人家的挑战问难，专门来踢馆的。我刚才讲佛在世的时候啊，外道最喜欢辩论的时候，谁能够去敌呢？除了佛陀之外，有几个圣弟子的辩才最好。第一个写舍利佛，第二个写须菩提，第三个写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他现在在法华经讲，他虽然是声闻尘，但他是声闻尘里面生生世世讲经说法第一。所以须菩提佛在金刚经赞他什么无真三昧，他不跟人家争的，他口才非常好的，外道都讲不赢他。最后当然是佛陀。可是你要遇到大目犍连尊者呢，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罗侯罗尊者呢，他根本不会说佛法，可是他就是修得很好，他可以断烦恼，可是他不会说佛法。可见学佛法是要生生世世学的。好，下面看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好，现在我们看97页。好，那竺法护里面怎么解释呢？ 彼所谓的分别法者，好，明宣诸法自然之相，就明明白白宣说诸法它本来的自然的相貌是什么。刮胡写，各位要去读俱舍论，什么叫色法，什么叫心法。所以印度的啊，各位已经老了，都超过50岁，我就不叫模拟。可是假如你今年是20几岁30几岁的大专生跟我学佛，师父一样会用印度五部大论模拟，而你就不肯学嘛。那再加上有些人只修净土宗、华严宗，只要一经一论，那就更懒了。那你怎么会通达一切的法呢？好，再举学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写玄奘大师去西天取经的时候，他的佛法一切他都通达。玄奘大师啊，还懂23国语言。玄奘大师到那烂陀寺讲佛法的时候啊，他是用梵文写的。他甚至跟外道辩论，若有一个字错，我就砍头给你。所以古代辩论是这样的。好，所以不要认为学佛法不重要。我觉得台湾就是大家都还是很偏执，讲白了就是各搞各的啦。啊，很少有完整的佛法。那华严经实地啊，就是完整的佛法，对不对？还连外道都无法攻破华严实地，那你为什么不学呢？好，来看玄奘大师，看玄奘大师，他还没有去之前，他叫新义旧义鸠摩罗什大师，把摩诃般若波罗蜜传到中国以后，像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还有大智度论，玄奘大师全部都读过。所以圣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假如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话，玄奘大师他就不会翻，为什么？因为已经翻过了。可是若玄奘大师也翻，那表示这部经一定有值得的再翻的意思。举个例子，阿弥陀经，各位讲，现在读的阿弥陀经就是谁翻的？鸠摩罗什大师。可是玄奘大师就翻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所以他就重翻一遍。好，再写一遍药师经，大家立国讲堂念的玄奘大师翻的。可是到了义净三藏就翻药师七佛神变经，你看他就会再翻一次。所以中国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一直到南宋的时候写南宋大藏经定案，经过快1000多年的努力，这是要用多少高僧的生命啊！各位，现在你都不感觉，若你读印度佛教史，尤其是读中国佛教史的时候，就特别的了不起啊！这里讲明宣诸法自然之相，玄奘大师啊，他就觉得古来翻的很多都是格义，格义就是什么？用中国道家跟老庄的思想去解释虚无啊、太虚啊、空，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觉得我应该再去印度取经。鸠摩罗什大师已经把龙树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个体系的啊，就我们讲空观、中观体系已经好。玄奘大师就是承愿再来，他把弥勒菩萨还有无着跟世亲所有的注解啊，就重新再翻。所以玄奘大师才要去印度西天取经啊。那现在日本呢做了 NHK 哈，师父看了非常了不起啊。锦香，这个你去过八大圣地，你还没有去过西域之路啊。西域之路呢，沙漠茫茫的。古来啊，玄奘大师是一群人啊，先不要讲明朝的这个孙悟空西游记，那是后然杜撰。真正玄奘大师出去了，他逃的时候其实是一点点人，后来他到每一段的人有人护持他，到了印度啊，我跟你讲，旁边全部都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活下来。回国的时候，当然唐太宗啊帝王啊欢迎他，非常的壮观啊非常的光彩。可他出去的时候啊，你不知道遇过多少的食人族。最有名的写玄奘大师虽然学唯识，但是他念什么？写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写下来。第二个，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他是念梵文。所以玄奘大师虽然是修五重唯识观，其实他是主修观音法门。好，接下来看这张图啊，有一张图以后再告诉你讲啊，很多法师都讲图像，你爱怎么讲都可以。看第一个，中国日本的香道，我看了一本书，是吧？从这个香炉开始讲，就唐朝这个香炉是什么？哎，为什么是用挂的呢？你看没有盖子，啊，这个叫浮尘，浮尘就是古代的蚊子 啊，扫浮尘。可是现在呢，变成上堂说法，这样摇三次。其实古代是蚊子，现在叫电蚊拍。好，接下来看玄奘大师他拿的经本啊，当然这个呢啊是中国西安大雁塔传到中日本的唯像中唯识中也看啊药师寺啊，师父也看过亲自这一幅。你看古代他这样，好看古代的出家人穿的衣服是这样，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绑鞋套？殿下，你看古代的出家人穿的是凉鞋。古代唐朝的僧鞋是这样，可是有一个你无法解释的，我听很多的法师讲，不论在家出家，他就不介绍这个骷髅头。骷髅头是瑜伽式，其实就是秘法。玄奘大师本身就懂秘法，可是大家都讲哦，可是这条就视而不见，跳过就不看。你去问问看，不要去挑战法师。下次你去大安觉峰或任何一个老师在家出家，你问老师，请问一下，玄奘大师为什么戴骷髅头？十个里面有九个半都答不出来。就这个不重要啦，表法，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所以印度那烂陀寺的时候写，中观已经很强，唯识很强，秘法也很强，所以那烂陀寺里面有找到密乘的火供坛城。玄奘大师本身也修秘法。好，不然心经再翻到最后，为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呢？其实有很多讲。接下来玄奘大师因为是贵族，好，贵族出家，所以他穿的袈裟当然是帝王供养的。真正古代的唐朝出家人没有穿的这么华丽。好，那你看日本昭和时代或奈良京都的出家人啊，做日本的服装有日本另外一个体系，我讲那就真的叫做客家话叫发蜡笔包，多彩多姿啊。好，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就是明宣诸法自然之相，先学俱舍论五部大论。什么叫色法？什么叫心法？你不学佛法，你就会觉得佛教很难，其实它并不难。第二个小了义，写能解唱法之所归去，就是法它有一个归去，去写化起来，去向。比如说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回向无上菩提。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去向是哪里啊？啊，就是极乐净土。就好像你现在要出国樱花，对不对？你到了这个听说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已经开了啊，我是看朋友传给我的，对不对？班机有很多，你是飞泰国呢还是越南呢还是日本呢还是韩国呢？现在因为杜拜战争啊，往欧洲的线呢很多都取消了。你看你登机的门就不同嘛，你去向不同。好，这里的去向写有四类，请写。第一个就发愿，哎，初发心的菩萨，以大智度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第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就是他生生世世听到了六度波罗蜜跟华严师地，就是初发心，那这个心也会进进退退。第二个叫九发心菩萨，就是过去佛他已经听过了啊，在过去七佛迦摄佛，甚至在大智度论里面最深最深的最王的叫空王佛，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再坐下，他就听过六度，也听过华严十地，这叫做九修菩萨。请写第一个初发心菩萨，第二个九修菩萨，第三个叫不退转菩萨。不退转菩萨就是他已经到了他方佛国土，不管在这个佛的世界或是极乐世界或药师净土，对不对？或弥勒内院，他已经证到八地不动地不退转。那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他成愿再来的时候呢，他不会退转，纵使他没有出家，但是他也是虔诚的在家居士大悟法。所以普门品里面才会说，因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最后去向写成就圆满的八相神道的佛陀，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所以华严经是可以让你前面三个圆满，但是最后一个更殊胜更圆满，就是成就无上菩提。翻过来顺次第，顺次第者有写分两类，自利跟利他。就是说自利来讲，生生世世学习佛法很有次第， 条理很清楚，不会混乱。第二个，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呢，啊，请看经文，说就是八页，说无所坏，然后呢，颇判诸法深远之慧，就是说对一切众生说的佛法不会被外道或破坏，那也是非常的颇判诸法，就是非常的详尽。那在中国当时魏晋南北朝唐朝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有好几个宗派的教法非常的详尽。写第一个华严宗，写中国魏晋南北朝唐朝。第二个就是智者大师天台宗，非常的详尽。第三个写三论宗，三论宗就讲中观啊、中论、大智度论、十二门论，这三论就是它非常的详尽，连外道都无法破坏。那中国呢，以前净土宗刚开始都是还是好，可是净土宗的这个教法哈，到次第呢就比较不是那么明显，还是有，还是有《般若三昧经》就有，《观无量寿佛经》就有。可是呢，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我再讲一个中国八宗里面呢，哎，最详尽的第一个是华严宗，第二个是天台宗，第三个是三论宗。那其他的宗派啊，我今天早上还跟阮慧良通过电话谈未来课程，就中国的八宗啊，第一个都要学戒律，净土宗也要讲啊，三规五戒啊，五戒十善啊。第二个，中国的八宗啊，没有一宗不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的。为什么？因为般若是佛教跟外道不共的地方。我上次说过，从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讲啊，是比较严格啊。你若不学般若波罗蜜啊，你去行天宫跟龙山寺、啊、都是外道法，这个标准就比较高。那有些法师听了就不高兴啊，事实上就这样。你像啊，释迦牟尼佛他示现的传记，好，这个所达吉堪布呢有分了这释迦牟尼佛广传，有上下册，各位可以去买。这是在汉译的翻译里面，释迦牟尼佛传里面最详尽的，是伟大的集美蓬措法王文殊舍利菩萨的化身再生的时候曾经全部讲过。那这里面就有讲到释迦牟尼佛啊，他讲经说法他是非常详尽的，很有次第的，因为他头脑本身就很清楚，对不对？好，不像现在我们讲不可说不可说，所以他就讲颇判诸法深远之智慧，智慧是非常深远。这里的深远智慧就是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后解辩才者无所解福，解是烦恼，福是残福，知法无断，就是说他辩才无碍道呢，像谁呢？像流水一样，像瀑布一样，从来都没有中断。好，这点我觉得这段是师父想补充的，非常重要哈。好，讲完了，现在我们再回来看101页，我只剩5分钟就下课。师父先讲科判，所谓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乐说无碍啊，请看101页正式经文。啊，这第九地已经讲完1/5了啊。好，我留在文殊菩萨，请看第九地，啊，己三说法圆满成就分三，丙一智业成就，其实这里的智啊是配身。菩萨因为有没有凡夫之身了，所以他全部都是智慧的显现。再讲得更白一点，就像太阳一样，像月亮一样。好，菩萨根本不像我们凡夫，这十月怀胎啊，对不对？就像最近天气虽然变化很大，一下子很热，早晚呢是叫辐射冷，好，真的是很冷。对，啊，前几天最低温要5度。我住在上野金色，早上我看温度计8度哦，我觉得好冷哦，早晚的都非常冷，它叫辐射冷，对不对？你看，可是菩萨他不是我们凡夫之身，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菩萨没有84000虫，来看师父，84000虫，虫是什么？答案就是你的细胞。菩萨他不是血肉之躯啊，他是戒定慧功德显现，所以菩萨他没有肮脏的味道，体 天人呢，大家知道天人呢，欲界、色界、无色界，好，再去读《俱舍论》，对不对？色界、无色界的众生呢，都是发光的，身上都很庄严。《地藏经》有讲，对不对？花枯萎了，啊，腋下会流臭，菩萨不会，菩萨整身呢都是透明的戒定慧，所以他这叫智业成就。写下来，他是配身，因为菩萨没有凡夫身。菩萨没有血肉之躯的凡夫身，写在旁边。好，我要解释，不然为什么判智业成就？因为菩萨全部都是智慧跟慈悲的显现。翻过来，下一页102页，丙二口业成就。刚才讲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乐说无碍，它还有十段。一智相，一同相，一形相，一说相，啊，华严经都一实相，这个是出自于这个世亲菩萨的十地尊录，所以各位应该去读，师父也是读了很久，到底他讲什么呢？好像很多东西又像重复啊，对不对？好，等一下，身口意嘛，身一直到来105页，坐住持相。我们现在讲，哎呀，师父你来做住持，住持正法，什么叫住持啊？啊，当然华严经的定义跟一般的定义不一样。好，我还没有讲完哦，讲身跟口啊，意在哪里呢？意是师父现在最近才发给你，但蛮后面的，好，因为经文很长。好，请看113页，丙三，这个是意。意念的意，凡夫我们有的念头，上次讲心意识，好，在净土中有讲心意识这三个有时候是相同，啊，看师父表演，啊，你今天的心情如何啊？好，你的意识想法如何呢？你最近做梦有没有做乱七八糟？潜意识里面梦有没有啊？有时候在净土中里面，心意识这三个字是同一个意思。可是若在唯识中啊，心意识啊，它绝对不同，它会配呢第五意识、第六意识、第七意识跟第八阿赖耶识。所以唯识就分得很细。好，按照身口意的意，好，华严经第九地善慧地变成什么？法师自在成就，自在化起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观自在。而且他不论在家出家，华严经呢有善财童子53参，只有7位是出家众，46位都在家大菩萨，都叫做法师。所以华严经的标准比较高啊，不是说出家众才叫法师。现在我们看到，哦，法师您好啊，那在家就变老师。在华严经里，在家出家有菩萨戒能够讲经说法的都叫法师。法师在意义上呢是法师自在成就，分四，请看科判啊。我今天先讲科判啊，上次我有讲过啊，修慧没听到，其他人听过，我再复习一下。丁一总持成就，画起来114页，就是拜大悲忏的叫总持王菩萨。所以第九地的菩萨都是修咒语的多，叫陀罗尼。那这四个科判注意听，也是很了不起的，是世亲菩萨判的。那丁一总持成就分二，下面是师父判的，看114页。悟一得众陀罗尼，悟二为人演妙法，这是新弘世家的。好，我每天都在拜佛，也在念佛，也念咒，求华严会上佛菩萨。因为我觉得这段经文太长了，它还有很多含义，所以每一段经文师父至少都读三遍，甚至我还校对标点符号有没有错字，我要找回去。好，所以我也法喜充满。丁一总持成就，这是世亲菩萨判的。悟二丁二看乐说成就。有些人啊，他的口才很好，有些人他就很木讷。你问他，你今天好吗？没事了 ，OK 了，就没了，就句点了。有些人呢，不太会说话，啊，说话是要练习，说话是一种智慧，啊，是很高度的智慧。有些人也不太会聊天，哎，你问题，你今天的活动好吗？啊，不错啊，谢谢，就没了。哎，你想跟他讲话，他常常是句点型的，句点型听懂吗？就是只有几个字，哎，你今天高兴吗？啊，高兴，就没了。 哎，就没有话题谈了。其实这个人呢、啊，他不会乐说成就，你跟他说再说多一点嘛，他也讲不出来。他说说就很好啊，然后你再问他怎么样呢？就是很好啊。他就除了就是很好的他也表达不出来，那这个就是他在乐说方面比较差。看分三，物一，万劫所受能摄。画起来，他一听经十万劫，大家都记得。翻过来115页，是菩萨于礼敬佛时所闻法门名，非多学声闻得陀罗尼，于十万劫所能受持。你看他一学佛法，这个法门十万劫他就记得，这是华严会上很了不起的、一般都没办法这样。各位读地藏经大概都知道，我若读经呢都忘记的话，就是业障重啊，要拜地藏王菩萨。这个是一读经啊，他十万劫啊，在天上人间地狱这个世界他方世界他通通都记得，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这叫乐说成就的一，万劫所受能就。翻过来，物二，智力随意说法。物三，心得无量法名。法名化起来，他对任何一个法都是非常的通达，而且是光明的。甚至简单的讲，就是从115页的师父还加上 ABCDE、到一直到 F、以上是我加上去的，就是一，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在无量寿经这么讲，佛讲一个声音啊，在天人听到了天人的声音，在听到鬼神呢就是鬼神的声音，然后呢天龙八部听到了就是天龙八部的声音，所以佛讲华严经的时候，龙王听到了就是龙王的声音。可是一般我们的凡夫啊，很难有这样的能力，你不要介意啊，师父台语就被认定了，你要用我台语讲华严经我一定会拒绝，因为我会讲错。你要用国语讲我还可以，那假如我讲英文呢，我或许会讲，但是你听不懂啊，所以我就选择不会用英文讲。八十华严跟四十华严有全部都翻成英文本的，是外国人翻的啊，这个也是了不起的。好，接下来看丁三，问答成就。写这里的问答是指佛门内的弟子或是外道的弟子故意来挑战啊，你佛法很成就很殊胜，一地二地三地到十地，那没有缺点吗？那外道就故意会来挑战，这叫问难。难就是考验的意思，刁难你的意思。问答的话也可能是声闻尘来问菩萨尘，所以请看第116页，丁三，问答成就分二。物一，无量音声问难。物二，精勤摄取之名。啊，就是佛对一个世界、两个世界、三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无量无边的声音同时来挑战第九地菩萨，他通通都能回答。这就是华严经讲一即是一切啊，非常精彩。最后丁四，受持成就。今天我要讲受持，就画起来，心理受持。所以我希望从这个课程快要讲了，讲了三年，接下来你的目标开始给我背普贤行愿品，先从偈颂开始念。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声语意，一切遍礼敬无余。好，先背普贤十大愿，师父能背的。因为断气的时候你是色声香味触啊，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断，最后是要靠意念。我讲我一个例子好了。有一次师父在淡水啊，因为要买一些东西，那天我的车子刚好抛锚，买了呢，结果我在菜市场买了水果花这样子，我要买东西，就那天车子抛锚，那这样呢我就不能。后来我就想啊，那急什么呢？现在没有下雨嘛，我就提着两包，后面背着包包。我就从菜市场呢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啊，师父就把普贤十大愿背了三次，我真的全部背完了，我非常欢喜。那表示说我那一次的念头啊，虽然很乱啊，摩托车也抛锚了啊，就改天再修吧，我就把它停在路边，把它锁起来啊。因为那天刚好礼拜天啊，摩托车也没开啊，黄昏市场我去买东西啊，我刚好要供佛供水果，对不对？那什么都不能，我就提了两包，我们还有一包啊。 还好没有下雨，下雨就麻烦，我就开始背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对不对？别人看到我就疯子，管他的，他也看不到我的心，我就开始背啊，对不对？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以一切遍礼尽无余。师父连续念了三遍，好，最后呢我就跳到哎，这个愿我临欲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待会要念的我也念了三遍，最后念回向，我那天非常欢喜，而且我每一个字都背得很清楚，不管是天气好心情不好，所以写受持，希望你开始背经。你也可以背普门品，世尊妙相具，我今从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背普门品的长行文跟偈颂背，妙经老和尚普门品是全部都会背的。好，来我试一下，不要害怕，在座会背心经的请举手。心经很简单嘛，啊，王师兄不会啊，要加油。心经很短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林师姐，嗯，
我会背啊。
举手。
大悲咒也会背啊。
等一下，耐心一点，注意你的态度。我要下课了，我也知道你累了啊。五浊恶世就是这样。好，手放下。会念大悲咒的，请举手。会吗？你不看本子全部背。好，手放下，不要太骄傲。全部阿弥陀经会背的，请举手。你看吧。注意自己的习气跟态度啊！我知道你很难得啦，真的，你已经这么晚来学佛，你当然有上其他课，但是你世俗的习气很强。好，那我问你，全部金刚经会背的请举手。我告诉你，石头山的普现法师他金刚经就全部会背，他背了三十年了，怎么知道呢？我记得以前我跟普现法师，那时候师父还年轻，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他说法师我们现在出去办事情啊，待会有什么事吗？现在先讲，在车上就不要讲话，不要散心杂话。我说师父要做什么呢？好，他说待会我背金刚经啊。我说金刚经有三十二品，哎，师父你全部会背啊？他二十五分钟就全部背完了，一字不漏。我吓了一跳，这个叫做受持成就。接下来呢，妙净老和尚六万字二十八品法华经他全部都会背，但是他是一品一品背，不要介意，他花了一年，他自己传记有讲，一品一品背。普门品他被说个假魔耶，这个就是生生世世的受持。注意听师父讲，因为你要背啊，你就不容易打妄想，谢谢，你会更专注，因为你闪一个念头经文就会背错嘛。好，当然你背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看着经本啊，像师父我也会背普贤行愿品啊，我几乎普贤行愿品我都会背，但是我若今天要背王者诵经，或者我今天要为人家回向做功德，师父还是不要看，因为念错是有过失的。那我问你，你药师经会不会背啊？也不一定会嘛。立过讲堂药师法会很好，全部药师经啊，你会背吗？你连十二大愿都背不出来。好，我再问你，无量寿经呢，四十八大愿四十八条，你会背吗？其实你也不会。所以我再讲一遍哈，师父不是骂你，我是鼓励你，我们一起努力受持成就。现在分二，悟一，意念力受法名。你看那个念力非常强，翻过来决定清净开解，你对于你所学的华严经啊，是生生世世的有决定见啊。藏传佛教清净开解，清净画起来，藏传佛教叫清净观，加一个观字，观世音菩萨的观。所以刚才讲嘛，九地菩萨他学了这个经文呢，十万劫他通通都还记得，所以心的力量是真正广大无边。好，我先讲到这里，几次果地殊胜差别我就不讲，后面这个并不难，就是华严经讲十地嘛，前面一地到六地都会讲的详细，到七八九的时候呢他就讲得很精简，因为都差不多。最后这个菩萨请翻开这个119页第九地菩萨什么大梵天王，最后丙四愿力神通自在。好，我先讲到这里。 120页下次再讲，也可以回去预习。好，师父已经讲义好，一直做到140页。好，现在我喘一口气，我再做另外一部经《般若三昧经》，下个礼拜我又开始做实地。好，我希望如果赶一点点进度的话，希望六月底，这个课程讲了三年多应该全部讲完。最后讲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有一天我把我基金会讲的华严经传给我师专的学长跟学弟看，有几个人就很赞叹说，啊，法师你功德无量。可是我有一个学长啊，突然都泼我冷水，天哪，哎，这样树童你现在知道讲了几集了吗？100几集
啊，今天134。
好，结果好，我传给他，注意听看，我传给他呀，他回我一句，我中枪了，讲这么长啊，没人听吧。然后我就想，为什么要讲那么长呢？因为华严经本来就博大精深啊，而且华严经实地，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基金会很多老师都是开华严经啊？我也很压抑啊，啊，我也不管别人，华严经本来就博大精深啊。近代真正呢把80华严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全部讲完的只有啊梦参老和尚在普寿寺还有真容寺花了3年半，一个一个字他讲完了。一天夏天的时候大概讲8个小时，有时候老和尚累就6个小时。冬天那天我给商业金色的图片来看，冬天下雪的时候大概他只讲4个小时，因为大家很冷，五台山很冷，3000多公尺，冬天是非常冷。老和尚还是讲经，他花了3年半，从第一个字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到80华严全部讲完，在近代里面只有他一个人讲完。我的师父净空老法师虽然弘扬华严经也很精彩，但是也没有讲完。所以你不要介意，弘扬佛法是很难，要成佛威神之力，弘法者要有愿力，而听法者写也应当要发愿写受持成就。你愿意学华严会上的佛菩萨，没有一个人不加持你。最怕的是什么啊？老的老，病的病，年轻的呢，忙的忙，懒的懒，那你这样是没办法学无上的华严经的。而华严经的根本就要从普贤十大愿开始教起。好，今天上课上到这里，我本来是要念极乐净土发愿文，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想到林师姐要回到家里已经很晚很晚了啊，来，请念文殊师利勇猛志，看最后一页140页吧。其实发愿文长跟短啊是有不同，要加上观想。那上次讲过，菩萨要发无量大愿，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得学。虽然你现在发愿你不下子不见得一下子做得到，但是菩萨依于大愿的功德力啊，它会影响你生生世世的。好，请看140页，背挺直，身体放松，10秒钟请合掌，一起念：文殊师利勇猛志，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念4句即回向：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菩萨。